很多朋友只看报纸新闻，因而做出了结论，说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失误，才造成了北朝鲜继续或者加快发展核武器。这就是典型的只看证据不思考做出的错误结论。中国留学生往往要学得比美国人还要更美国人，结果就错把法庭判断标准作为了思考问题的普遍标准，只能是错得离谱。北朝鲜金家日成正日两父子日思夜想发展核武器以自保，甚至作为统一朝鲜半岛的威慑工具，这是一种正常的思维，也是所有独裁政权的正常思维。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展核武器，所顾忌的是什么？是美国不高兴吗？这就是不思考的标准答案。国际社会反对在金家人看来一钱不值，根本就无所谓。他们不能随心所欲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有所谓的中苏两国不高兴。那么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大胆发展核武器了呢？是在苏联垮台，俄罗斯正在困难时期，而中国的第一代明白的共产党死得差不多的关键时刻，开始试探着发展核武器了。第一代的共产党人其他方面可能很坏，但至少还明白不要给自己找麻烦。如果在家门口培养出一个核武器国家，那是你自己的麻烦。就像给流氓邻居送去一把枪，可能会打到别人，但也可能打到你自己，是给自己增加危险，作茧自缚。江泽民继承大位之后，朝鲜收买培养的亲朝派开始水涨船高，到了可以说得上话的地位。中朝兄弟友谊从口号变成了政策，让小兄弟守卫朝鲜半岛充当缓冲区，同时充当东亚搅屎棍，也就成为了被执行的理论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，朝鲜在中国的帮助下开始研发核武器和导弹技术，同时也在帮助中国继续进行战术核武器试验。这时期的朝鲜导弹基本上是中国导弹的复制品，连牵引车都是中国的型号。江泽民缺乏黑帮老大的经验教训，以为可以对朝鲜的核武器开发进行有效控制，在亲朝派的忽悠之下，以为朝鲜人会安于充当小兄弟，所以特别设计出所谓的六方会谈，在西方大企业的协助下忽悠美国政府，以便为朝鲜发展核武器争取时间。当朝鲜进入到可以自主发展核武器的阶段之后，他就对中国利用朝核问题榨取外交利益的做法不满意了。如果能在中美之间榨取更多利益，这是一种小国外交的正常思维，所以他拒绝了六方会谈，一再试探和美国单独谈判。以美国丰富的国际政治经验，当然看得很清楚，这不过是分而治之的小把戏，并无诚意。年轻的继承人金正恩也没有耐心继续周旋，他认为完成核武器发展，迫使全世界承认他的核国家地位，才是他继续讹诈的充分条件。这个西方培养的独裁者确实学了不少东西。再拖上几年甚至一两年，金正恩的愿望达成之后，他会做什么呢？他会压迫韩国，一步步地走向半岛统一。这是美日等国不能容忍的前景，日本和韩国必然在美国的默许之下迅速发展自己的核武器，进行对等威慑。日韩两国可以发展核武器，台湾就更有理由发展核武器了，届时解放台湾的理想就有了更大的风险。说了几代人大忽悠，在中国老百姓面前就彻底破了产。一圈核国家包围着一个核疯子，爆发核大战的几率大大提高。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相对稳定，只有中国的专制政治越来越不稳定。当核疯子自己难以为继，四处寻找讹诈目标的时候，中国才是他核讹诈的最佳目标。即使日韩台三国还不拥有核武器，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，对金正恩来说也是硬骨头。俄罗斯他肯定不敢招惹，中国就成了唯一可以施展拳脚的对象。多榨出一些钱财是起码的目标，否则小金自己也熬不住啊。至于会使出什么招数，就只有我们想不出来的，没有他做不出来的，因为他是个白眼狼啊。流氓也要生存嘛。